我想在那个两三个礼拜前的时候，那个我想到我们有退休会，对不对？六月份那国际兄要来，国际兄提到马太福音的，我不知道是一到九还是一到十，但是对一到九章，所以我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做点预备，所以。然后神给我一点感觉，就是你弟兄姊妹交通那个马太福音的开头，你知道马太福音开头是什么吗？是那个主耶稣的家谱，所以等于是也让弟兄姊妹呢开头我们预备一下读一下马太福音，所以之后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查完家谱之后呢就可以继续读下去做一点那个读经上的预备。好，我们就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我想这边还是是这样，我上次交通的很简单哈，我上次交通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着我们的神，所以这边就一句话而已，所以大家不太需要翻圣经不过今天的话可能会翻比较多的圣经没关系，我今天其实就只有一章，就是我想同时之间呢，我可能也是有一些的背景，也不是背景，就是一些可能知识上的以上弟兄姊妹能够对圣经呢还有对以色列的历史呢稍微能够有一些的那个就能够一些概念。其实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吧，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在那个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里面呢总共只有两个主耶稣的家谱，一个在马太福音，一个是在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呢，如果大家很简略的挑一点看哈，比如说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底的儿子等等，然后一直到比如说32节他提到大卫，大卫是约西的儿子，然后一直到38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呢其实把主耶稣的家谱呢一直往前推到亚当，所以这边着重在路加福音着重在主耶稣是人子，是人，所以他其实跟我们一样是从一个家族呢，他就描述从人的始祖亚当开始，一直传递到耶稣。这边严格讲起来哈，如果我们看23节的话，他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主耶稣的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对不对？那主耶稣是从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所以他是童女怀孕生子。而这边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其实是说约瑟是西里是约瑟的岳父，所以也其实这个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家谱，因为那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生身的父亲，那约瑟只是他的这个 son in law。所以这边的这个家谱呢讲到主耶稣是人子，所以他的是指玛利亚这一边的。好，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那我想我们可能就需要念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十七节哈，第一章第一节十七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家谱就是这一段。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拿比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OK， 这是一个段落。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是第二段，另外一个段落。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代，马代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对，这是第这个另外一个段落。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开始读马太福音，所以你的马太福音前面的第一章一半已经读完了。好，我们一同再有一个简短祷告。主，我们再次一同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每次当我们能够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把我们就存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的耳朵来到你的面前，把奉献求主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说明，补足人许多软弱不足之处，把奉献主自己在这里掌权，主自己在这里直接对我们，这个圣灵直接对我们灵里面说话，这段时间就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OK， 所以这点好，所以我昨天晚上想一想，我想还是画个表格的话，大家会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OK。这个表格呢，如果大家看的话呢，你会看见亚伯拉罕，好，一直到大卫王。那我这边重复了一个大卫王，哎，这边是十四个，然后这边大卫王到约西亚是十四个，那耶哥尼亚到耶稣是十四代。我知道哈，有的人他们是把玛利亚呢也算作一代，所以他就没有把大卫做了一个重复。那我这边的根据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暂时先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分的话，也许因为这是照着马太在十七章十七节这边写的，他说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然后从巴比伦到基督也有十四代，所以我是根据这个，然后有点查考，所以我想我先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表明在弟兄姊妹面前，所以有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所以从那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家谱啊，一方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怎么从他肉身上来讲是怎么这样一个传承下来，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家谱呢，好像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影。所以我们有时候读旧约圣经，对不对？我们看见读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历史，好像大家觉得很长很复杂。其实那个整个历史的这个一缩影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好像就是在这个家谱里面所表明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呢是神属地的子民，然后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呢是神属天的子民。所以从属地的子民，我们看见神怎么带领他，啊，神的原则，啊，神在他们身上各样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所预表到我们今天属天的子民所该有的，所该有的学习，啊，很多是我们的见解。啊，很多我们也看见神同样工作的原则，啊，神同样的带领。所以我想借着这个家谱呢，我们也看见我们在当中呢，可能还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得到提醒跟学习的哈。首先呢，这个马太福音哈，我们可以看见，像大家都可能都知道，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对不对？第一卷书，所以神借着圣灵呢，在这些在过去的弟兄姊妹当中编纂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所以马太福音可以说是旧约圣经横跨到新约圣经的一个第一卷书。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马太福音这个书的作者马太呢，他其实特别在这卷福音书里面呢，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主耶稣是一位作王的，他是国度的王，所以这是特别他想要强调。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家谱里面反映出他这个里面的这个心思，还有他这个里面的负担。可是在路加福音的话，你会看见路加着重在主耶稣他是人，他是人子，所以你会看见他的家谱呢，就像我们我们人的家谱就是从亚当一直这样子下来，很完整的一个人的一个族谱。可是对于马太来讲呢，他想要表达主耶稣是王的时候呢，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他特别把亚伯拉罕到大卫放出来，然后特别着重在大卫，然后到迁到巴比伦。所以他把那个，所以他这个家谱你会看起来跟那个路加福音不完全一样，而特别他是着重在约瑟的家谱，然后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谱。然后如果我们马可福音的话，着重在主耶稣是仆人 ，OK， 因为他是我们看见路加福音、马太、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常常被催促去服侍人，然后做这个做那个，非常的匆忙，所以。马可福音着重主耶稣是一个仆，是仆人，所以仆人来讲的话，他连家谱都没有，所以他根本没有放家谱。然后对于约翰福音来讲呢，他着重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地位，所以对于神的来讲呢，他也不需要有家谱，因为他没有始没有终，他就是神，所以他不需要家谱。所以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所以马太福音的家谱着重在主耶稣是王，啊，路加福音也有家谱着重主耶稣是人，但另外两卷福音书就不提到家谱，所以这是指他们取名的意义。所以当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章第一节他怎么写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边其实原文的顺序是这样子哈，就是genealogy of Jesus， 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son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儿子，然后 son of Abraham， 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如果大家看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字或是刮胡哈，他说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后裔或子孙都做儿子，其实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当然也可以当做后裔跟子孙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或者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我们会看见从新约圣经的一开头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见他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所以从新约来讲，从这个新进到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心里面所想的呢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他所想的不是说一些道理，也不是一些我们要遵守的教条，也不是许多很好的教义，也不是一些教人做好做善事的一些各样的这个规矩，都不是。我们看见新约圣经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个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并且是神心意里面他心中的一个中心的心意，中心的心意不是其他的，所以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他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对，我稍微再 提一下哈，可能这个耶稣的耶稣，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主耶稣他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是救主，要把世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这个基督呢，基督其实就是弥赛亚，旧约里面那个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当他放到希腊文的时候叫做基督，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当有先知有君王，当他们被立的时候，被建立的时候呢，神就高美他们，叫受膏者。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当我们讲到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这个人的他的源头，然后这个人他的过去，他们家族，他的历史，然后他的传承，他的 identity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会看见说整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从放在新约的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新约的这个一个目的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引进来，它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所以把耶稣基督引进来，它并且是我们新约，并且是神心意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看见新约的一开始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他讲到那个大卫跟亚伯拉罕，就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个大卫跟亚伯拉罕，因为我们会发现他有十四代，然后第一代的着重点是开头是亚伯拉罕，然后第二代的开头是大卫，所以这边有亚伯拉罕有大卫。不过我们也会有一些属灵的感觉哈，就是为什么马太特别把大卫还有大卫的儿子或是大卫的子孙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放在这边做一个着重点。所以有一个表现，有一个领会，就是说对于这个马太福音来讲，大卫还有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卫他们是作王的。所以马太福音从主耶稣开头传到第三章，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前大概二十几章这一段落呢，其实马太的心中好像讲到我们的主是像大卫一样是作王的，所以他在来到这个地上，他带着权柄，他执掌王权，他是那位作王，他是第一人。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呢，马太就着重他是那位执掌权柄的那位作王的。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几章，等于说是另外一段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就跟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叫做以撒，亚伯拉罕儿子叫以撒，对不对？他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情是把以撒献上，所以他在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呢，其实预表了我们的父神呢把他的儿子献上，是为着我们的罪把他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好像有一大段落讲到我们主耶稣形容他是描述他是王，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见他跟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事情有关系，因为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另外有一个领会哈，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从文字上来看，如果直接看大卫的儿子跟亚伯拉罕的儿子的话，我们也会看见这两个事情呢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大卫的儿子是谁呢？你们知道吗？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有好几个儿子啊，但是这个家伙里面是所罗门，所以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然后亚伯拉罕儿子是以撒。 okay， 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在以撒所表明的，就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所以以撒所表明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他顺服他的父亲，当父亲把他献上的时候，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把他献祭的时候呢，他顺服他的父亲，所以这个表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甘心乐意的他把自己献上，然后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并且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这边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撒，所以这是新约里面一个重点，对不对？我们的主他把自己献上，挂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这个福音，今天的福音，并且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而另外一个重点呢，是在大卫的儿子叫做所罗门身上。这个重点呢，所罗门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生当中特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为了神建造圣殿，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所罗门他建造圣殿，他让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殿，然后他们在当中有献祭有敬拜，然后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到了我们今天新约的意义呢，就表明说当主耶稣这个救恩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就进到一个侍奉一个需要的建造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信主之后不单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然后在教会当中，也就是在神的殿宇当中，开始有一个殿的建造，开始有一个神的家的建造。所以这边是新约圣经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主的救赎，他把自己献上，我们的拯救；另外一个，当我们这些救赎出来的人呢，我们就像所罗门一样，我们就开始要建造这个活的这个圣殿，然后好叫神能够安息的居住在他的神儿女当中。所以这是新约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边写出来。所以在这边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有亚伯拉罕的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好，所以这边有三段哈，这个三个段落呢，三个人物都是代表跟重点。所以第一个段落的第一个十字带呢，它的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那第二个十字带是大卫，那第三个十字带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能够放在这个新约开头的时候成为一个重点人物呢，我想是很有意义的。我想可能大部分人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平，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所以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是第一个人叫做希伯来人的，因为他原本是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加勒底的吾尔，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其实后来的就是巴比伦，就是从大概那一块地方。他原来住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偶像，但是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离开了，他就看见他要离开这个偶像之地，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然后到我所应许的地方。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呢，神还没有告诉他 他应许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当他还不清楚的时候呢，他就顺服神的旨意，他就离开了本族本家，本家带着几位亲戚，然后就离开了他已经安顿很久的一个家，就开始过着一个游牧的生活。所以他进到那个沙漠，然后就随着神的脚步呢，随着神的带领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行，然后最后神把他带领到他所应许的地方。所以对于亚伯拉罕这个人来讲呢，他所着重的就是他是信心之父，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他的信心呢是他的特别的凸显的一点。接下来就是稍微读两处的圣经哈，我们先看创世纪22:16，创世纪22:16。创世纪22:16，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22:16，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与在不同的时间里面立过不同的约，但神跟亚伯拉罕有立一个约，这是一个约。这个约呢，就是说神要赐大福给亚伯拉罕，他叫他的子孙呢，好像天上的星，好像海边的沙，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后裔是个单数，是个单数。所以从这个应许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隐含的就已经有个应许，就是那一位基督呢，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呢，要从亚伯拉罕而出，亚伯拉罕而出。所以从这个神的约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他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子孙。所以我们常常隐晦是说，海边的沙就是亚伯拉罕属地的子民是以色列人。那我们这些人呢，是天上的星，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是他是信心之父，我们是他信心上面属灵的子孙。这个是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4:13。罗马书4:13，罗马书4:13，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然后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所以只要是因信得着义的人呢，他就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人。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成为他的后嗣，成为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这些应许呢，不单单归给那个属乎律法，就是以色列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就是我们这些凭信相信耶稣的。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他的所立的约呢，也应用在我们这些因着信相信耶稣的人的身上。好，所以这个第一段的这个家谱呢，是以亚伯拉罕做一个代表。亚伯拉罕做代表的话呢，我们会看见他是我们的父，信心之父。这个有一个词哈，但我不是很专家，这有个词叫做 sonship。 sonship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他的生命，并且我们承受他的产业，是他的后裔。所以这个丧事就是这个，一方面有神的生命，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后嗣，然后我们承受神的产业。好，这是亚伯拉罕。所以其实亚伯拉罕放在新约的开头的时候，放在这个家谱成为一个代表人物，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新约的这个根本呢，基础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因信而称义，我们是凭着信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恩典里面，然后成为神的儿女。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大卫。大卫，大卫的生平呢，记载在撒母耳记等上下这些部分啊。弟兄姊妹，有机会我们还是要读圣经，对不对？读旧约圣经。所以大卫这个人是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从他开始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以色列国。所以他是，当然他前面有一个王叫做扫罗，那是以色列人逼着神立的一个王，但那个扫罗王已经被废掉，所以严格上来讲，大卫王应该是以色列国的这个地位，这个帝国的君王。这个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小时候，他父亲有八个儿子，他是最小的，所以他父亲不太看重他，所以他去放羊。但是其他七个儿子都可以在家里面，但是他被好像被父亲有点看轻看，但他并不因着这样子呢，他反而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有与神这个交通。他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那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巨人叫什么哥利亚，然后这个巨人很壮，所以这个他们以色列人都很怕。所以这个大卫本来是去送饭，然后一看到这个人还有这个状况呢，他就靠着神的这耶和华的恩典呢，他就很有靠着耶和华的能力呢，他就上自愿上去征战，然后就靠着那甩石的机旋一个小石头就把那个大巨人打倒。所以后来呢，他扫罗就很嫉妒他。所以记住他，虽然扫罗请他来帮忙弹琴，然后驱魔驱但是扫罗很嫉妒他，所以扫罗后来呢，其实是追杀他的。所以大卫经过了许多的苦难，然后后来呢，他才被立为王。但他在小的时候就已经被撒母耳这个先知高某为王。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一个简单的很简单一个生平。所以这个整个大卫他的这个一生呢，神给他一个注解，他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位大卫其实也是预表我们的耶稣，预表我们的主。他是在哪一方面做预表呢？他是在做王掌权上面做预表。其实那个圣经上很多地方都预表耶稣，比如说挪亚方舟，所以我们挪亚他造的方，他也预表我们的主，因为应该说我们可以好像在挪亚方舟里面能够躲过这个审判。其实很多地方都预表我们的主，那这个大卫特别凸显的预表我们的主是在做王掌权这一方面，所以他是整个国度的管理人，他是整个国度的第一人，他是国度的王。其实这件事情哈，有一个词叫做 kingship， 就是说不仅说我们是 sonship， 也是一个 kingship， 所以我们跟神是一个生命儿女的关系，儿子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他一个作王的生命呢，也要进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有一个作王的生命。我们稍微看一下圣经哈，提摩太。 之一。啊，对对，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不多念了，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会看见说，当我们复活时候呢，有基督徒与神一同作王一千年，我就已经作王啊。这个怎么领会呢？这个 我只能用，可能是以前孙弟兄来的时候交通的，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呢，他要把我们变化，我们的生命变化，然后成为一个表现，有一个作王生命的表现。所以我记得我们弟兄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那个英国的现在不是还有那个国王的那个制度吗？所以他们有王储，对不对？所以像那什么威廉王子来着，所以这些王子呢，他们将来要做王的，所以当他们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经过很多的训练。所以我看见有时候一些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除了念书以外呢，他们要受到军事的训练，所以他们要去当兵的。所以他们那个老二还自愿去伊拉克一下，然后或是说他们需要去非洲一下，然后去那边体会一下那边生活，做一些社会这些各样的服饰。然后在他们国内，他们肯定受到许多严格的教导啊，各样的知识，各样的这个礼仪，然后各样的这个规矩等等等等，他们受了许多的训练。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要这样训练呢？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一个年纪的时候，到了时候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做王，成为他们的这个国内的国王，就成为 king。 所以他们在成为 king 之前呢，要受很多许许多的训练跟操练。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一样，我们有 kingship，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不仅仅只是一方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然后有了神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属灵训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就借着环境常常的训练我们，然后雕刻我们啊，叫我们学习顺服，叫我们学习信心，叫我们学习知道神的带领啊，叫我们学习能够爱神。所以各样各式各样的环境，然后各样的功课，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学习。当我们这样子一直学习一直学习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主耶稣是王，但这个做王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将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就能够与他一同做王。这是神的一个计划。 OK， 所以有亚伯拉罕，有大卫。当然我们看知道第三段的这个家谱呢，中心就是在我们的基督。那我就这个方面我就不多讲，因为我们会看见整个家谱哈，最后的终结呢，就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有时候在想哈，莫妮卡也是，我记得莫妮卡小时候，他们好像学校要他们做一个 report， 就是说你要写出你在家族里面呢，哪一位过去的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做过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有提过。就是说比如说马伟修，你的家谱里面，我在想以后儿子要做的功课，我不知道。我想说OK， 马伟修，你以前的家谱里面呢，有谁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请你写个 report， 然后交到学校里面，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就想不起我想我们历史上没有姓马的皇帝，所以如果有人是姓李啊、姓刘，可能搞不好有可能他以前家谱里面有个皇帝，那就可以写了，你是个皇帝。但如果或是你是姓孔的话，也许你是孔子的后代，姓孔子。但是当你讲这些家谱的时候呢，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家谱这样列出来，你会发现你这个家谱里面呢，着重点可能不在你的身上，可能着重点是在某某皇帝身上，或是那个孔子的身上，所以这个家谱的重点是那些重要的人啊。但是这个家谱不一样，这个家谱的重点呢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从新约圣经一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整个心意它的里面的集中的点啊，在这个家谱里面呢是归结到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对那个圣经的那个数字哈，没有特别仔细的去好好的去探讨，但是照我所今天所知道的，我会看见马太好像故意的，他把主耶稣的家谱做成或是列成十四代。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去看看这些哈，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第一代的家谱好像讲到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流浪的光景，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他们到后来呢才进到那个，他们后来最后才在迦南地定居下来，然后到了那个大卫王，他们才固定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家。当今在第二段里面呢，你会看见基本上这个是他们做王的这些人所列出来的一个家谱。但如果你去对照旧约圣经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马太可能故意就是略过一些人，所以中间这一段呢就变成了十四代，然后第三段也是十四代，所以马太好像故意的，他把十四，他就这样子放在一起。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只能够把我知道的给大家弟兄姊妹做参考。一个基本的事情就是说，七呢是神的一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所以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在勇士以后呢，是一个十二，是神完全的数字。但在今天呢，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完全数字是七，然后三呢也是一个神的数字，因为它是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然后二这个数字呢是一个见证的意思，有两个人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十四呢是七乘以二，所以里面有包含着七的一个完全的数字。然后我们看三个十四，也看见神的数字。但一般读圣经的学者呢，他们的领会是这样子，大卫这个就是说希伯来文哈，它每个字母都是等于有一个数字做 match。所以每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呢都可以有个数字，所以大卫这个名字呢，他的名字的数字加在一起呢就是十四，所以一般的他们讲法就是十四，因为是大卫他的名字里面，然后整个希伯来文里面数字加在一起呢是十四，所以他讲到十四十四十四，也许在马太的意念里面呢十四是代表大卫，所以他讲既然他心中想要讲主耶稣是王的话呢，他就把大卫的数字呢放在这个家谱里面，成为十四十四十四。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领会啊，弟兄姊妹做参考。以前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读过旷野路程，旷野路程是旷野四十二站，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行过旷野，有经过了四十二站啊，进到迦南地。这个四十二呢也是十四十四十四，也是三个十四。这有个领会哈，十四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它是在元正月十四号那天，是逾越那天逾越节。那逾越节的意义我今天不太多讲，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宰杀羊羔涂血在门上面呢，灭命的天使就越过，所以他们就等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把主耶稣的宝血涂在心门上，那神的审判就越过。所以这个十字呢一方面代表逾越节呢，放到新约我们也看见在逾越节的羔羊在那一天呢他也被钉十字架， 所以十字呢，也可能是代表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所以我只能够说从一些的领会来看呢，好像十四除了把大卫的数字包含在里面呢，也许神也把那个十字架，或者马太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把十字架这个意思呢贯穿在这个家谱里面。所以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呢，从开头因信称义，到我们受训练，到我们能够达到基督的丰满，表明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中也有一个十字，十字，十字，也许是十字架的工作。好，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三段，好，其实就说把那个以色列的历史成为一个缩影，成为一个缩影。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不要太害怕，好像那个我这个圣经好像很复杂，如果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圣经的目录哈，目录有关历史书的部分，有关历史书的部分。总共有十二卷书，应该是十七卷书，历史书的部分哈。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看见前面五卷书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是五卷书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然后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的许多的征战，然后后来他们进了迦南之后有一个士师记，士师记，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领袖呢叫做士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王，叫做士师。然后后来有个路德记，然后路德记呢就是把它带进大卫的历史的一个小小的一卷书。然后之后我们就看见撒母耳记上下，那边就记载撒母耳这位先知还有大卫他的历史。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那边就是讲到当以色列国成为王国之后呢，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各样的历史啊，他们这个历史过去之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就回归了，所以回归的历史有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啊，以斯帖记是他们被掳当中的一段的事情。OK， 所以旧约圣经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太复杂或是太难念，其实总共十七卷书呢，整个历史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如果看见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我请弟兄姊妹稍微翻一下哈，创世纪49:10，创世纪49:10。卦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这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细罗就是赐平安者，赐平安者，其实就是预表了预言了我们的主。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哈，这边有个犹大，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所以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然后耶稣呢，他是从犹大而出的，所以他这个预言就在这边，只等细罗来，就是那位赐平安者来。所以这个预言是讲到犹大，我刚忘了念哈，就是49:9犹大。所以他这边把他十二个儿子都做了一个预言，所以对于犹大来讲呢，有一个细罗赐平安者会从他后面后裔而出来，所以是犹大。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14，民数记1:14，创出立民民数记第四节，民数记1:14，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然后跳到7，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所以这个民数记是指，当以色列人当他们这个十二个儿子，这个十二个儿子他们搬迁到埃及地做寄居的人之后呢，过了430年，啊，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领出来之后，那时候犹大他的那个支派的负责人，这个领袖呢，叫做拿顺，拿顺，所以这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位是拿顺。我们再看路德记，路德记第四章，13节。路德记在撒母耳记上前面，路德记第四章13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跳到17节，邻居的妇人说：“拿了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这边有波阿斯跟路德，然后他们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就是那个轻看大卫的那个父亲，然后耶西生了大卫。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参考这个旧约圣经的话，我们会看见，这一段的大约的历史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出埃及，然后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士师，然后后来我们今看到路德记就记载，波阿斯，然后跟路德，他的目的呢是要引进大卫王。告诉我们大卫是怎么样出来的，是跟路德还有波阿斯有关。所以这个第一段的历史哈，第一段的历史其实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没有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游牧民族，他是住帐篷的。后来他们寄居在埃及地，然后他们从埃及地漂流在旷野等等等等，最后他们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所以整个第一段我们看见，其实这段祖宗这一段呢，他们是表明了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各地寄居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是属于主的。好，我们继续，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他是先被犹大人立为王，在希伯伦做了7年，之后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才服下他，所以他后来才整个以色列国呢被统一，所以他就到耶路撒冷做以色列跟犹大的王，做33年，总共是40年。好，我今天我想没有时间看圣经，好，所以我大概讲一下第二段的部分。好，第二段部分，所以大卫被高为王，他在以色列中成为王，总共40年。然后他在他的做王的过程当中，他为建殿呢准备了许多的材料，然后呢神就要他的儿子平安王呢所罗门来做这个建殿这件事情。然后所罗门他登基，他建殿，那他的所罗门儿子叫做罗波安。所以其实大卫王、所罗门王那时候是那个以色列国最强盛、最声势最那个国势最强大的时候。但是好不过三代，他到了那个所罗门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呢，罗波安他虐待苦待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就背他而去，但只有犹大人呢继续的还是很忠心的跟随。所以后来就在罗伯安这一带呢，他们就分裂成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两个国家。所以罗伯安就继续这一线呢，犹大支派这一线呢就继续在犹大国，啊，其他的支派呢就成为以色列国另外一条线。所以这条线呢，基本上就是犹大国他各时候的王当中有越过一点，所以他们这个当中有好的，有主看行主看为正的事情的王，又行主看为那个。这些坏的王也有。到了末了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呢就被灭掉。以色列国先被亚述帝国灭掉，然后后来这个犹大国呢就被巴比伦帝国灭掉。这个事情呢，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23章34节，列王记下23章34节，法老立 23章34节，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然后呢，24章1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24章第6节，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罪，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然后第10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服者一起出去投降，然后巴比伦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刚才你们有看见约西亚，他的儿子叫做约雅敬，这边没有写。约雅敬的儿子叫做约雅金，其实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所以他把约雅金掠过去了。然后约雅金这位耶哥尼亚呢，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第三段的历史呢，就从被掳到巴比伦作为一个开头，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大卫登基，然后有一个以色列国，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转捩点。然后国被灭，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三段开始，那是以色列人历史另外一个转捩点。所以他们整个跟着耶哥尼亚，他们被掳去。但后面还有后续的这个被掳的动作。这段时间呢，经过70年在巴比伦，然后神搅动一些人的心，然后他们就照着这个神告诉他们，他们还要回来的。所以神借着这个先知，然后借着这些搅动人的心，然后有一些少数的人呢，他们就愿意离开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巴比伦那个地方，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然后做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恢复的工作。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索罗巴伯，就是当中的一位，他是主要是重建圣殿的那一位。后来他们重建圣殿以后，把约西一小批人回去了，然后就开始在那里继续居住。然后那一段后来就成为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历史，一直到主耶稣这个时代呢，我们会看见已经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好，我只能做拍摄机，我们就稍微看过去哈。所以当中有的确有些属灵的意义，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一段呢，好像 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一个漂流，是一个寄居的光景。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看见盼望的是那个神所预备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那第二段我们看见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建成了一个国度。那在这个国度当中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事情就是国度。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今天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属于这个地上，我们乃是属于主的，我们乃是在神的主的国度里面，在那里追求，在那里成长。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呢，有一位王执掌王权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呢，我们一切的子民是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这是国度。另外一件事是我刚刚提过，就是圣殿。所以圣殿呢，表明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仅是的确是在主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我们成为活石，要建造一个主的灵宫。但是第三段是一个空白期，大部分是空白期，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情，就是恢复、回归跟恢复。所以今天也许我们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也许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位上面是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但是似乎很多时候我们活的情况好像活在巴比伦的光景里面，是没有一个实际在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有一个恢复的工作。好，我想我今天可能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从马太福音的开头呢，就有主耶稣的家谱；从新约的开头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家谱里面，然后马太的话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当中。借着亚伯拉罕，借着大卫，借着以撒，借着所罗门，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我们会得到很多提醒。所以一方面它是旧约的分界，旧约新约的分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从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新约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两个点很快提一下。就神的应许它是不失败。我们其实看见一些应许，比如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我们看见神应许犹大，我们应许这个没有念，应许大卫他的子孙呢会坐在他的王位上直到永远。所以神在那边应许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定好将来那位主呢要从这条线能够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仇敌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拦阻，各式各样的拦阻。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在那个以斯帖记曾经有一次可能的光景，就是他们整个族会被灭掉，是有可能的。我们举个例子，在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呢，那时候希律王就已经下令要把所有那个希伯来人出生的那个全部杀掉，对不对？所以在各样的这些的历史当中各样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但是神的应许，只要他应许呢，就一定成就。我们就看见仇敌没有办法拦阻神的工作。当然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见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的。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这个家谱里面的细节，但是从这个家谱的里面的人或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呢，我们看见他们有好的光景，有低落的光景。我们看见几个妇女呢，其实他们基本上都是外邦人，然后或是说我们也看见很多坏的王，我们也看见甚至大卫也有他软弱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很多失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就算我们基督就跟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有好的时候，有低谷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会发现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神竟然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并且应许这位救主从他而出。那我们就发现神选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在见他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失败， 但是我们只要依靠主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应许，最后的结局呢，我们就能够达到基督的丰满的光景，我们就能够达到认识主、彰显他的光景。对，好，我想今天我就这样的一个好像很零零碎碎的交通，我想我们一同有个祷告。我想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就读一下马太福音，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参加退休会。主，我们再次一同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时间。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就把它跳过去，但是我们感谢主，也许主在当中还是有一些的话要对我们讲。但愿主就在我们但愿主这是一个开头，我们在这边做点预备，我们读马太福音，也思想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该有的侍奉。但愿主也借着退休会，能够把你的丰盛的恩典能够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